是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好，好，我们昨天讲到四五五零页，我们接着来谈四五五一页哈。那这个是在讲说，最主要我们现在谈的是见跟无明的差别哈。那之前啊，有一个问题就是，把认为无明其实并没有无明，不过是明的减少，叫做无明。那现在讲说无明是什么？无明就是这些不正见，把无明跟无不正见嘛混在一块了。那其实在这里要谈的就是另外找出有一个要特别去说明有一个无明的东西，无明的功能，无明的作用啊，不应该把这个邪字类似不正见把它放在就是无明。前面有谈到不正见这些是因为有无明的关系啊，有无明的关系所以才会有不正见。那不正见会因他所面对的不同相状啊，生出几种不正见。那当然它的根源当然就是无明了啊。不过就是要特别再别出一个无明的相状功能啊，它的功能。好，那呢我们来看这个这一行啊。若诸烦恼相应邪智是无明者，萨迦耶等五种邪见啊，邪见智为自性，无二自体具有相应，是则诸见因以无明常不相应了。啊，你如果讲说，我们现在如果讲说这个诸烦恼相应邪智是无明了啊，相应邪智是无明，但萨迦耶见哈、啊、等五种邪见智啊为自性。因为它本身具有它自己的功能性了，那这个自己的东西又如何来跟啊这个其他的东西来相应呢？哈，啊，就是说，你看他这里讲说，我们五种邪见它为自性啊，无二自体具有相应啊，不会有两个法相，就是两个具有自性的东西它不会相应，它不会同时有啊。是则诸见因以无明啊常不相应啊，因为诸见自己本身有它的特性，它怎么会跟无明常相应呢啊？就是因为它自己有自己的作用，自己的自性，自性的东西啊没有两个自体啊会，也就是说它自己本身五邪见是一个，那再过来就是另外一个字体，它两个要来配合，两个来相应啊，是不可能的。就是说，如果你认为它是，诸烦恼相应邪智是啊，这个相应烦恼相应的邪智是无明，那下下邪见等五种邪见智啊，它为自性。那无自性的话，它就不一有自性的东西，两个不能同时具足，同时相应啊，同时具有啊。所以说，你这样的话。我们来讲说那个诸见啊因以无明啊常不相应啊，你这样讲说它相应，结果它反而不相应啊，因为它自有它的自性，有它的自体，所以不可能两个具有它的自身有自己的功能的话，它如何又去跟人家产生相应呢啊，不可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啊，又若贪等烦恼力故令相应智啊啊，成愚痴性，啊，就是如果是因为贪的烦恼令相应智啊成愚痴性，啊，那这样即因贪等真上力故得有愚痴啊，非痴真上，痴为导手， 故有贪等一切烦恼，刚好相反。你现在比如说他讲说，因为相应智就是本来是有智，但因为你用你因为贪啊，他不是他前面讲说以诸烦恼相应嘛，那诸烦恼相应完了才叫无明啊，烦恼相应的才叫无明。那显然烦恼变成是比如说我贪去影响你，那你才愚痴，应该是愚痴影响你，你到最后才贪，结果变成是因为贪来的我才愚痴。错了，原来是愚痴才让你贪。如果照你这样讲说，有烦恼相应的邪智是无明的话，那这样的话变成是贪为无明的根源啊，贪为无明根源啊。他就讲说，即应贪等增上利故得有愚痴，变成是因为贪来导引啊愚痴。可是事实上啊，我们应该是痴引导贪啊，非痴增上，痴为导手，故有贪等一切烦恼。事实上应该是以痴增上，痴为导手，故有贪啊等一切烦恼。应该是反而是应该是如此啊，应该是因为无明才引申了所有其他的烦恼啊，应该是这样啊。如果你照你这样讲的话就会有问题，所以基本上还是有一个无明。那我们这样来谈的话，其实大家如果把它好，正如我们昨天有稍微提到啊，这个无明的真正作用啊，是在谈说它具有互蔽性啊，它能障碍你啊，它另外的功能有互蔽为性。好，我们在烦恼的时候啊，其实烦恼的种类很多。为什么这边特别要谈这个无明？简单来讲，就是我们的烦恼啊，我们的愚痴啊，我们的颠倒啊，其实有浅深啊，有浅深啊，也就是说它也不是完全平列在一个地方，它其实是有一个根源，那这个根源衍生其他的差别烦恼。如果你不是这样来看的话，你就不知道说为什么这些烦恼它的根源性是从哪里来，为什么有这等等种种不同的烦恼，包括五种不正见，为什么会有这种五种不正见。比如说我们同样的烦恼哦，我们也有贪嗔痴，那贪嗔痴有贪嗔痴的相状啊，你不能混同啊，在众生里面的确有不同的烦恼相啊，包括我们的知见，有的人偏在这里愚痴，有人偏在那里愚痴，好，偏在这里不懂，偏在这里颠倒，诶，的确每个人的那种愚痴相，愚痴相跟烦恼相是不一样的，那这个不一样是从哪里来啊？如果你把它等同的话，就变成都一样了。可是众生的烦恼性，那我们如何来谈贪行人、嗔行人、痴行人这种所有行者的那种相状，你就并没办法把它分别出来。所以它基本上从以根本的无明，所以我们才会讲说有一个根本无明以后衍生出知末的无明嘛，是不是？那我们的知末无明就像就是其他的这些见啊，这些烦恼啊，如果在这个立场上我们就可以这样看了，是不是？所以第一个一定要找出说有一个根本愚痴的地方，那由这个颠倒性啊衍生出来啊，以这种最根源的烦恼性啊，这种颠倒性啊，然后衍生其他后头的不同种类的烦恼，那这样才能符合我们现实人生的一种众生的一些现象，那也比较符合我们修行上的一种浅深次第嘛，对不对？有的人断这样的烦恼，但还没断这个烦恼，所以说我们断的什么分别法执，但我们还没断到什么俱生法执，诶，这显然是有不同的愚痴啊，这个才能说出修行的种类不同啊。那不然的话就无明就有这么一个，那都断了一个无明，就无明就是这个东西，那这个变成没有所有的差别性了啊。所以基本上一定要说出有一个根本众生根本颠倒处，而这个颠倒处依这样的一个颠倒处作用在不同的地方的时候，就衍生出种种其他的烦恼出来，所以必须要这样来说啊。 又因可说，如与烦恼相应之慧，有相应故得染污，非彼自性，非愚痴体可成痴性。你照这样讲的话，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与烦恼相应之慧，有相应故得成染污，非彼自性。好，我们要讲说，你看到、因为它是诸烦恼相应的这个字叫邪字，那本身呢，它本身是烦恼相应以后才叫邪字，对不对？那如果不相应的话，它就是慧嘛，对不对？那也就是说，这样的妄想，这样的颠倒，这样的无明，本身是啊，由无明由烦恼来带的，就是说，非彼自性，就是烦恼本身啊，就是这个字啊，本身无没有烦恼，是被烦恼盖上去以后才烦恼，啊，被烦恼盖上去才叫烦恼，所以它本身啊，非愚痴体可成痴性啊，就是说它本身并没有真正的愚痴性，是由烦恼给它盖上去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讲说这个无明，这个颠倒的愚痴啊，这个愚痴啊，本身并不是愚痴，愚痴就是也是分别嘛，对不对？我们愚痴也是一个傻傻的看不清楚，那他这个愚痴本身有没有愚痴性？没有，他只是因为被烦恼染污而已。那他自己本身有没有？他没有作用。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如果要从某个地方来看的话，那这个烦恼是什么？所以他会出很多问题啊，就是说由烦恼来盖这个字，才变成叫邪字，那个字邪字才叫做无明，对，邪字才叫无明。那照理讲，这个字本身有没有愚痴性？没有，是因为被烦恼盖的才叫愚痴，是不是？所以这个字本身没有，好，所以这个字本身它本身没有一个单独的，它本身没有，它是被烦恼所盖的以后才叫字，对不对？被以烦恼相应得成染污啊，是不是？那这个变成两个法，这两个法会出现哪些问题，你知道吗？如果你本身是个慧，本身是一个智，那怎么会被烦恼所盖？再过来，那烦恼本身如何成烦恼？是不是？因为必须要有烦恼来染污这个智嘛，是不是？那如果智本身其实它是中性的，它是没有什么，那它怎么会去跟它染污？那问题就是这个烦恼本身是什么叫做烦恼？变成这个烦恼必须要再找个源头，为什么烦恼有一个叫烦恼的东西？其实这里面谈到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有贪嗔痴啊，贪嗔痴种种烦恼，贪嗔痴是烦恼跟慧啊，就是我们不要讲说什么正慧的啊，就是这个慧就是我们简单的那种分别智啊，这个普通深得智好了，被这个烦恼所盖相应了，这时候才名为愚痴，对不对？才讲无明，对不对？好，那问题就是说这个字本身它不是无明，它是被影响的，好，所以问题不在在这个邪字本身，邪字本身字本身不邪，是因为盖上去了。就像我眼睛没问题，就戴上有色眼镜了，戴上有色眼镜以后，我现在看东西都变了。可是我眼镜拿开的时候，我看到的都是正常的。那可是这样就有一个问题了，那这个烦恼从哪里来？我们必须要在为烦恼找理由啊，为什么他有烦恼？因为他有烦恼才会去相应这个慧。那这个相应会完了以后才叫做邪智，那问题这个烦恼从哪里来？好，如果这个烦恼有自信的话，你怎么断也断不了。那烦恼无自信的话，烦恼从哪里来？其实真正的烦恼根本，我们所有的贪嗔痴，所有的妄想，所有的问题根本就是从无明来，才会衍生这个嘛。好，因为无明才会让烦恼产生出来，结果现在变成跟前面一样，就变成烦恼先，然后去覆盖的慧， 然后变成邪智，邪智才叫无明。这跟前面还是一样的问题，就是无明是由烦恼所生，不是无明生烦恼。可是实际上所有道理都是无明生烦恼，怎么是烦恼生无明？因为如果没有无明的话，烦恼无得生啊，对不对？我们说都是我们会贪，我们怎么会是由贪来生无明？我们当然是无知以后执着可贪能贪所贪才生贪嘛。你本来是无自性的东西，你执为有而可爱尽才生贪嘛，怎么会是由贪来生无明的？不是啊。那如果是贪生无明，那请问贪性如何成？贪性如何成？贪性是贪是因什么因缘而贪？他一定要靠条件呢、啊？那为什么贪？如果贪本身不靠条件的话，他贪性自己就存在。那贪性如果自己存在，没办法断了。为什么他自己存在？你怎么修都没办法。所以我们后来在修行当中，去掉贪嗔痴的最主要的用力从哪里来？对治来讲是如何修无贪啊？怎么样？其实最根本的是从见，从破除无明里面啊，逐步的破除无明，那个贪才真正的去除啊。因为他的烦恼是从无明来的。所以假如我们像现在我们一直在谈，就是说在我们的修行当中啊，假如不知道烦恼所有的障碍啊从哪里来的话，你怎么修都很困难，怎么修都很困难。你必须要啊，就是之前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提过，我们如果认为说，像比如说我们认为我们很慢，我们有慢心，我们不要慢，你怎么个不要慢法？不要慢，可是我真的比他好呢，比较慢，可是真的他很差，你只能忍耐啊，故意装的不慢啊，其实还是慢啊，不是吗？因为你觉得自己真的还是他笨有所可得，我聪明可得，所以有聪明可得比那个笨可得，所以我比他好。那你能叫我不慢吗？对不对？啊，的事实如此啊，我们不是很重视事实吗？所以像这种修你都很难，你只能表面上装的一副很柔软的样子。说不是，我告诉你，很多地方就是这样。我们看他很柔软，其实才没有嘞。哎，那柔软是他，因为他是学佛的，他要很柔软，他内心里面硬的要死啊。他这个、软不软，我们就知道有的软哈、啊、容易融化，有的软像橡皮筋里面，它可以转，那一晃叮咚又弹回来。它才不软呢，它只是很坚韧，有点像那个梯啊，那个很弹性的那个钢这样，哇，它哪有软？软的人是那个柔软是不执着的。那为什么不执着？因为他知道，其实我有很多不足，对方有很多功德，这不是用观想的，实际上他从很多观察当中，我没有好到哪里。因为这道理告诉你，你没有比人家强，或是说以广大智慧来讲，你以你来讲太少了，你有什么好比的？对不对？比这个行，比那个你又不行，比来比去到最后，你只好说都尊重啊。你也不一定要很自卑，可是你也没有高到哪里，你一定要从这个道理上去化解这个。我常讲就是你要起烦恼的那个让你烦恼能生的那个肯定啊，如果以慢的话，慢一定是因为有肯定嘛，那你要让这个肯定的东西不存在的时候，那个慢才能消嘛。你要起贪的话，你要去求贪，就是那个贪的不可爱嘛。如果你觉得它依然可爱，你能不贪？怎么可能？当然对掉尽，那对自己谁贪？我，那当然从我里面松嘛，所以会层次不一样嘛。所以越修越细，就是能破根本的嘛，是不是？可是在怎么样修行的原理，绝对不是用重压的，一定是智慧起来观照那一个我所认定的法不存在，它基本的要领一定在这里。那你如果不投到走到这里来的，很多修行其实都是他们叫做对治习贪，或各个为人习贪，世间习贪。 它不是很符合修行的一个原理，所以它不会走得很久，不会。你看，所以说我们很多修行修到最后，到最后你能，所以有时候处下众很好。为什么处下众还能怎么样？忍耐咯，因为你最小，啊、哦，低头观本机，一直观落去，你想去，所以最下众的最好是修忍辱。那到最后慢慢一上来以后，没人管了，没人管，只有靠自己功夫了，因为没人管你最大。那最大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就会有问题了。这不就这样吗？因为假如我们不是从根源去具足的话，其实你看啊，所以有时候有的人啊，如果小时候被虐待，长大就容易虐待人，不是吗？本来就这样咯，这个教育的确是如此的。哎，他要没有改变的话，他会那种习惯性会在，习惯性在。所以假如我们现在只是忍，这种人都没用的，这种因为我们讲一时回避一些问题，也强压下来的忍耐，不是真忍耐，一定是从化解上来看到这个的意义啊。这时候这个忍耐的东西才能出来，这个很多东西才能真的改变。否则的话，我们化解上，我们只是在回避问题，或是在找寻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用另外一个东西来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可是当解决的时候，另外一个问题存在，甚至其实你不过是以用同样的烦恼在面对同样的烦恼，根本没有改变，根本没改变啊！所以像这类的情形，就像如果你说以烦恼相应智慧，由相应故得成染物，非彼自性，非于此体可成自性，就是它本身并没有于此啊，它是因为相应而来的。那这样的话，那这个于此性本身就无于此性啊，是由别的烦恼，那烦恼是另外一点，你就不能讲它叫无明了啊。啊，又如诸与烦恼相应，非烦恼性，非烦恼性诸相。所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啊，你看我们讲他这个解释里面啊，为除无明，一切烦恼相应啊，一切烦恼相应非烦恼性诸心心所，是名为语。此由相应虽成染物，然其自性是清净体，不因为彼染物成愚痴性啊。烦恼相应邪之意啊，这不讲说，你看啊，他讲说为除无明，除了无明之外啊，除了无明之外，一切烦恼相应的啊、哦，那个非烦恼性诸心心所，非烦恼性诸所，你把它刮起来啊、哦，就是说，一切烦恼相应，本来它是非烦恼性诸心心所，本来这些心心所是非烦恼性的，但因为它一切烦恼，它跟烦恼相应的话，它变成就是这相应的虽成染物，此由相应虽成染物。但它本身是清净的、哦、不因彼为彼染污成愚痴性，因为它的性本身是清净，等于是它只是被盖着而已，所以你不能讲说它变成愚痴性、哦、它不能讲它是愚痴性，它的性不愚痴，它的性是那本来不相应的，是烦恼来相应的、哦、那你就因此来说它是无明，那种愚痴性就不见了。无明是愚痴性啊，可是这个你讲这种邪智是愚痴性，他说没有，他本身不是愚痴性啊，他只是被盖啊，他本身来讲，就他本身来讲，他原来是不跟烦恼相应的，后来是被烦恼盖而已啊。好，那这样讲的话就会愚痴性了。好，这个是一个他在辩解这个最主要是要安利这个无明另有心法了哈。是故当知啊，别有无明是心所性，以心相应，就是另有无明，然后跟心相应啊，这个无明啊，所以才会产生种种这些烦恼心。那我们还是大家，因为谈下来有你要谈得多的话，有时候会比较不容易清楚。其实无明本身是什么？无明就是我们的心性里面的产生出来的一种颠倒性、啊、简单来讲，你看我用比一个例，就是说你今天对某一个事情产生一个根本误解， 那以后你用这个误解，这个误解就在你心里嘛，对不对？那这个误解你就用这个误解来配合你所有的判断，每一个判断都带着这个误解，是不是就这个意思？所以你不能说没有这个误解的功能啊，有这个误解的功能。就比如说我一开始啊，像有一次我就讲说，有一次我去台北北投，那时候感冒啊，刚好现在感冒，所以可能就这样想到那个感冒。我去感冒，感冒去北投那边啊，看病啊，我就讲说啊，我现在哪里不好，讲台语啦，我家无咧讲国语，我讲哦，我含看病嘛，有跟语言有关。我说我可以讲英文跟日文，你要哪一个？不过我不敢这么讲，因为我怕给我下错药。我还是忍耐一下啦。不过我想说，这个跟怎么有什么关系呢？语言跟病有关吗？那个讲国语的病毒比较重，还是讲台语的病毒比较重？我想他竟然跟这个有关啊、这个就是说，你不管你的那个政治立场怎么样，其实这样都已经太偏颇了，是太偏颇。这跟语言有什么关系？你今天不管你有什么立场，你讲这种话就是觉得很怪啊。那这个就是说，当你对一个东西产生了强烈的一种认知的立场出来以后，连语言都染入，连语言都有罪过。其实语言哪有罪过吗？我就说，其实不要讲国语台语，你要简单来讲几个英文日文我们也可以啊，可是这有必要吗？是，所以当我们对一个东西产生一个固定的看法的时候，这个看法会不会透露到每一个判断里面？会吧。好，那你说当一个无明，就是一个颠倒，根本的颠倒性有了以后，它进入到每一个判断里面，就形成染入它。是，就是说别有无明是心所性，它会跟很多的判断配合，所以我们就每次我们任何判断都是无明的，都是错的，所以我们一路都错到底，错到什么？错到开悟，所以叫大错小错啊啊！因为刚才那个在课堂的里面呢，我们讲说，因为最近新闻发生的有些事情你们想想，怎么可能这种事情怎么发生啊？你觉得很难？我说不会啊。它会发生，就像我们会发生。当我们觉得它很离谱的时候，活看我们也很离谱的，不是吗？我们也离谱的够彻底的，不是吗？若佛陀大概对实地说，你还马上妈妈还不可以？我们这个连地都没有，不要叫地，连信也都快没了哈。一距离五十几阶位，说不定以前释迦牟尼佛跟我们都是同学。只是同来同去，我们现在还在这里晃，你们都不用功，对不对？实际上也是如此吧。比来比去就没什么好比的，因为到最后发觉上面要更亲近的，所以我想说，在净土里面绝对不会有大欺小的，上品上升的，下品下到旁边去啊，所以那时候就不叫净土了。他们一定是有，因为所谓上者，他一定是更包容下者。还有你要知道，我们昨天所谈的人的烦恼心其实后来在看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发觉我们当现在我们都也无法跳出来，我们还有很多情绪但如果你静下来来思考，很多东西众生是不自在的，因为他就是在一片的颠倒无明当中去被这个烦恼给驱使着，他一开始就愚痴，他就认他为真，然后开始就在这里追逐，所以他本身不是一个能抉择的。所以我一直在举那个在西洋哲学里面谈那个道德什么叫道德？就对方能抉择的时候能抉择，但他又继续做这个，那才叫不道德。如果他本身是无知的时候本身是无知的时候很难论道德。好，那当然这是世间道德观念，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会严重苛责他，是因为你明知故犯。如果你不知道你要讲说他颠倒很难，对不对？因为他不知道嘛。好，那当然在世间世俗地我们现在都可以讲你怎么可以这样这样，可是在菩萨里面的角度来看是 就是愚痴啊，啊，你怎么那么颠倒？他不会认为，他不会认为他这个十这个恶是吧？因为等于来讲就是说，嗯，现在我们醒来，妈妈看到一个小孩在做噩梦，就这样，因为他认他为真，很苦。那他会讲说，妈妈会在旁边，这个小孩子真不乖，做梦也不做好的，做坏的。你这样听懂没有？下次待会他醒来，我要好好打他一顿。做这个什么梦啊？哭还哭嘞啊？下次做好梦一点啊，要做乖一点的梦。这个时候是要打妈妈还是要打孩子？因为他如果能知道梦要怎么调的话，他就醒来了。所以后来活菩萨在看众生是这样角度来看，啊，本无颠倒性，可是依烦恼故，他起这些种种业，然后受这些苦，所以我不以他造恶为可食之恶。注意哦，如果我另取食之恶，变成我自己也在轮回，是不是？所以他讲说，所有恶都是因为，包括所以说我们要讲说，持戒者本身对于犯戒者他不会起那种心，因为他这样的话自己也掉进去了，是的。所以他自己持到这样，从表面的那种善恶是非里面慢慢抽离到不染浊为根本戒，他一定会走到这里来，会走到这里来。所以当活菩萨在看这些人，你会看到就是一个颠倒性在那里造作，起种种的颠倒，好，然后他讲说如何让他醒来，而不是在于他在造善造恶的时候，我们会站在某个立场里面去随喜，但不是随喜，是随喜他能慢慢成就处理解脱，而不是就那个实际善实际恶的那个自信里面去分别。因为你如果认识有一法二法的话，其实你自己都尚且是轮回中人了，是不是？所以你看看到，哎呀，众生好苦，苦在哪里？苦在不是说真有一，比如说他梦中里面啊，啊有被蛇咬到，人家讲说，哎呀，那业障真重啊，有蛇，那个蛇真可恶，啊你也真可怜，啊被蛇咬到，他可怜啊，是可怜时有时事，实际的事他被蛇咬到，所以他可怜这一点，不是真正活菩萨在可怜，是你那个颠倒心。依颠倒所造的业报，这个才是根本他悲悯你的地方，他才是悲悯这个。所以不是掉入那个事情，而是悲悯那个颠倒心，本来可以不用那么颠倒，但你那么颠倒。哎，好，再外如世尊仅有三种，为身行、语行、意行。行就是类似我们的那个行运啊、造作啊、啊种种心事之流啊、啊意造业啊、造作啊。当知此中入出习风，名为身行。风为导手，身业转故，身所作业亦名身行。如果以我们这一届呢，我们那个风啊，出律习。其实这出律习，当然我们这个也是以特胜而说啦，也就是说像我们现在都呼吸一停就是了，所以用这个来讲，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在造作，这个呼吸啊，这个风啊为主要，由这个风一推动，所有身体的机能就开始在动啊。其实严格来讲，这个风啊，风是不是要其他的东西来配合？我说你怎么风啊？我们你看，我们呼吸，我们呼吸要动的时候，是不是有还有其他身体的机能要配合啊？但我们现在不会把它混在一块一起这样谈，因为实际上了解的时候，你会知道它是缘起的了哈。但在众多缘起当中，为表现身形的主要特征处啊，我们会讲说是风呼吸。以呼吸来引导其他的，是不是？总是有一个起头，一个特别强烈的。那以我们现在来讲，是以这个出入息。那如果我们这个地方是就什么来谈的？就有色界的嘛。无色界那有风， 无色界，就是纯意识，就不会谈这里的。所以你要知道，这谈这个的是就某一类众生的特殊的地方，特彰显它的主功能、主特征啊。那其他的，其他背后都有啊。你不能光风啊，因为没有其他的风，根本跑不起来，是不是？没有声的话，起不来。可是以我们现在单纯就我们现在这一生来讲，我们这个呼吸是不是决定我们的身体？我们哪天如果呼吸不，你看啊，其他的功能可以暂停一下，呼吸如果没多久你就死了。所以你看，由这里来表征说，我们的呼吸一动，其他身体的机能就开始动起来，啊，很妙的。我们这个身体啊，其实啊，从客观上来讲，从我们现在世俗来讲啊，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那还有从我们的妄想来讲啊，那一个动作起来，身跟心是连在一块的。所以为什么修阿那波那华会从身里面看到心？因为他根本拆不开来，他根本拆不开来。那你看看到身受心法，能看到这个现象。所以你看到阿那波那华的修持，可以只是对治那种妄想多的人啊。他可以升天，可是阿那波那华的从这个，因为它里面最喜欢阿那波那华的好处在哪里？你们大概晓不晓得？因为它有止观，安波华可以修止，也可以修观。因为它这个法里面啊，其实我们讲二甘露门，像安波华，我们一般来这样修哈，因为。假如你总的这个要领的话，把它导在这里面的安波瓦，从一开始它不是属随止观环境，前头为止，后头为观，它其实是有止观的内涵在里面的。所以为什么这个法它本身就定的话有定的功能，同时将这个定转化为观的时候，它可以出生出离生死，因为它有观的部分。那其实很多法门都具有这种特质，但问题我们要知道说，很多法门，除非有些法门，因为它一开始的结构是如此，啊，结构是如此，一般人不一定应这样的结构。你要知道啊，任何一个法，哪一个法不能误入实相都可以，但问题，这个法门从在开始教授安排的时候啊，它缺少应，就是说。道理虽允许他可以入实相，但善巧施舍不一定适合所有人，真的没有阶梯上了，好吧？一下如果谈得很高啊，你讲说我们如果愿意看的话，从很多地方就能看到，就能误入。问题那怎么误入啊？善巧在哪里？这个。除非有圣者为你开眼这个进入的路路途，道理虽讲说依及一切一切法当下你能善观的，当然就大圣的空观是能达到这一点。但我们要讲，一般来讲，我们要见次而入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见次安排的次第啊。其实安波华有这样的特色，包括我们讲十六特圣啊，就是安波华。这个他的见次戒次里面，他有告诉你这时候观什么，这时候观什么，他的路很熟很清楚。所以佛才会特别讲说，这个法门啊，外道没有，这个法门外道没有，他的确有这种善巧，有这种善巧。所以你看，从风从身形到心都可以相应。他说由于次者先起随顺深夜风仪，然后方起染污深夜。你看，由愚痴者，所以为什么前面在讲那个缘起善巧的时候，到最后才谈到无明，因为这个愚痴啊，是先起随顺深夜风仪，然后方起染污深夜啊。啊，有出入席能起深夜，故名深行。如是寻视以诸以业俱行啊，欲行受想以啊，以一业俱行欲行。你看，从我们的身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在造作我们的身体的时候，就产生一个对身的执着。那我们这个身体，我们就把染污身业啊，这个身业就开始随顺这一个判断，这一个错误的对身的判断了、啊，就开始往身体上去啥用功，去准备这个身体，去照顾这个身体啊， 很有趣的，我觉得你如果有去记下来，我觉得这个很有用的哦。你们如果记下来，你会发现啊，这比你送很多经都好用的很了。你说这个这一团呢、啊，你有没有看这一团是烦恼所成的，我还照顾他干什么？这个，你看，这个像他动来动去的，其实都是业力啊。你看，我就一直在养他，照顾他，啊，照顾他越来越大，然后就这样，就这样。你看，这样那么一个颠倒性的东西，五蕴生啊，就一直那么爱着他，啊，那就好像简单来讲，就像肿瘤了。你巴不得把它去掉，你还照顾他，啊，这不就像肿瘤一样？就一团众业所成，然后你还一直在呵护它，你应该是要么就善用它或怎么样，你竟然一直执着这一个由业所成愚痴相应而产生的染物业，然后才开始去庄严肿瘤。肿瘤好什么好庄严的，就一副很难看的样子嘛，然后就把它照顾得好好，难看就难看，再怎么化妆也难看，对。你要马上知道他跳出那种烦恼性愚痴性，这才能转用，或者的话以愚痴相应的深业有什么好照顾的？那你看到这一点是吧，我拿你都拿不掉，我还甩你的，那你这样就好多了。你常想你就淡泊寡欲，为什么带着肿瘤还是没有好荣耀的一段啊，怕到打怕到打，哎呦够甜，不是吗？你如果知道说这个都是这种业力所形成的色身，是一种业力烦恼所成的这种身啊，你看不是我说的啊，行为罪首，知道吧，巴扎人杰说的行为罪首，积那么多，积那么多。所以 有时候如果你从某个利益上来看的时候，你这个色身啊，他既然业形成了，我也没办法，这样我就善用他了，但我不再爱着他。这个念头先转了，你就不会一直用心在照顾这个色身了，不是吗？你照顾他干什么？你能用他就好了啊，能剩余价值加点用拿来修行，或者的话没。所以这个心态先生，这个东西才能慢慢离开。因为我说，所以啊，当你能做这种想法，你看你能省多少功夫。第一个，所有对他的照顾能省则省，只要堪用就好。不然我带这个肿瘤跑来跑去干什么？无聊，是不是？一直照顾，照顾越来越大越大。所以变成我们要讲说，我们就用一个智慧来结照，看到他的整个在运转。因为出入息起身业，又有身形，然后身形又我们去受用这个身形，以这个里面的六根，那产生六识，然后就开始做种种寻思，然后寻思就发动语言，那语言里面其实它我们这样讲是一个先后顺序，从无量劫里面它是从无始以来它是搅在一块的啦，是身业哪有离开心，当然最主要还是心啦、只是说就我们这一期生命好像是由身引动的寻思，你看无名寻思名色六路触受爱取有，就开始后头的，其实前头那个无名寻都已经夹在里面了，因为后头的身体名六路的嘛，名色嘛，六路嘛，开始动动动动动动，就开始又爱取有了，然后就又来一趟，然后来一趟，这个身体不喜欢换个妆、就变成天道，这个肿瘤稍微有漂白过，就这样而已，也没什么差别、穿不同的衣服而已、就这样而已，其实没什么，没，就是这样一个身体而已。所以花姐就是说，如果去倒过来去执取这个由颠倒性所成的身的话，其实真的是大颠倒，耗掉多少生命，睡觉要照顾他什么，好像他是本来是一个让你挂碍的东西，结果你变成拨绝大多数的时间去呵护他啊，呵护到最后他又不理他不理你，那就所以有时候想想真的 你就看到，你看怎么会这样的样子？看看我们的身体，长成这个样子，一个细胞一个细胞，那不是什么东西把它形成这样，种种的颠倒形成这样的样子。有时候想想，觉得哎呀，人生啊很有意思啊。每个人我们现在是因为共业，我们有一定的业力，所以我们形成一样的东西。可是你看到不同众生不同业力，其实依心想故而有种种这些相。那我们呢、啊、了解十三业道尽的相，我们就是其实就是妄想所成的。然后每个人不一样，那如果我们是没有那个神通啦，如果有神通的话，我的眼睛会长成这样，一定过去还有某种因缘，它会这样，它会这样，它会这样，各有过去的业力心相啊、形成的啊、如是一切总说身行语行意行啊、诸有随身何界何地当知有知即此所摄啊、就是当。诸有啊众生啊，诸有随身啊，就是众生啊，随到何界何地 啊当知有知即此所摄啊。因为我们从爱取有里面啊产生的业啊，它就会依这个业啊报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讲有啊，有我们包括生老死是假立的嘛，是不是？它就是你过去的业力在，你现在在造，就融到你的业力体里面。那业它一直在一直酝酿。啊、我们的业也不是固定的，就包括我们现在要导引到下辈子之前啊，其实都一直在更新的，更新到看哪时候刹那这个因缘断，这个因缘就是这个业力的合就是一个油啊，这个油其实一个笼统的概念，包括我之前有一个业力已经带在我身上了，现在我包括现在讲话这个业力又合到我这个油里面了，那就这样一直走，那我在这个走到我所谓这一生的端点的时候，其实业都还在转，那导到我这一生的那个生命停掉的时候，业也没怎么没有停掉，为什么？那不过是你的色身业报这个法起生灭，其他的法都还在转呢、啊。所以它只是就好像说我们现在节目看啊，看到一半突然广告，可是电视没有关掉啊，你知道吧？这个节目走广告，哦，换另外一期中音声，好、哦，广告结束了，下一声，所以广告只是中游，那个广告最后一点啊、哦，节目到最后一点那叫实游，然后中游那又深游啊、哦，下一个节目又来了，就这样了啊。其实电视呢有没有停？没有啊，就是这个意思了，都没停过，所以你想死。没得死，所以不要怕死，死不了的。不过这一生如果你执着就怕死了，或者死不了怎么死？不断不长啊，一直滚下去的。所以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其实在乎的这观念，那个生死观念就开始改变。我如何掌握是念头，而不是那个会不会断的问题。不会断了、啊、那就一刹那就过了，根本连停都没停，连停都没停，它只是你认知心里面突然这一期的分别能力啊站稳站歇下来，然后就另外一个马上起来，它也没有离开啊，因为阿赖耶是没有停过、啊、就马上进去马上出来，刹那之间都是新鲜的。好，故事十二之中恶业所摄为啊行即有啊，恶业所摄就是业力，就是行，我们在找更早的就是无明行，这个行再过来是爱取有的有，十二支里面的行跟有代表业、啊、那烦恼的话呢，我们讲惑业苦，对不对、啊、那我们要讲苦比较多，那我们讲惑是无明、啊、是如果以前二重因果的话，前面的这个无明是前段因果，后段因果是怎么样？爱跟取，爱跟取。所以当我们在讲今生的爱的时候，其实一定带着什么无明的？为什么？因为同一个性的爱就是无明，否则你不会爱。好，爱取造作，这都是属于惑。好，所以我们如果要讲说以它十二支的功能来分的话，这个 无明跟爱跟取是比较偏向烦恼，偏向迷惑以愚痴来谈的啊。那其实我们昨天也谈过，哪个地方没有啊？名色也有啊，事也有啊，啊，处也有啊，哪没有带的无明？都带在里面呢、啊，都在里面。可是如果以主功能来分的话，这个烦恼性代表的是无明、爱跟取啊。好，我们休息一下。